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贵州省安顺市76岁的壮族法轮功学员郑居成，在还差一个多月就冤狱期满时，突然从都匀监狱传来被迫害致死的消息。2019年3月上旬，警察去了郑居成的家，要见郑居成的家人去监狱拿回骨灰。家里没人，警察问邻居后，邻居知道了郑居成在都匀监狱死亡的消息。郑居成被非法判两年，于2018年中国新年前送往都匀监狱。
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谢宝凤2017年被网判五年刑，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命危，近日被送往沈阳739医院重症监护室，已不省人事。家里亲属焦急万分，当找到监狱长恳求放人时，监狱长称还不到时候。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七名法轮功学员高锦书、王芳、王福华、白霞、赵婷婷、杨传厚、宋宏伟2019年5月24日被安达市法院下达判决书。杨传厚、王芳、王福华、白霞、赵婷婷被非法判两年，宋宏伟一年半，高锦书一年，目前已上诉。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明山乡法轮功学员柯昌岩被非法构陷关押一年多，日前得知被非法判刑四年，被迫害的只剩皮包骨，并于5月29日被劫持到湖北省沙洋监狱。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主动让好地的好人李振阳被非法判刑四年。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振阳自2018年8月22日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市看守所。12月28日龙城检察院胡超等人将构陷李振阳的材料递交到了龙城法院刑庭。李振阳于2019年3月22日上午被龙城法院非法开庭。开庭当天，龙城法院法警给李振阳这样一心向善的好人戴上了重刑犯戴的脚镣手铐，中间还连着短链子，使李振阳无法直身行走。而这些法警非常清楚李振阳的家人一定会到场，这让已经七个月没见到李振阳的亲人们看到此情此景，内心更如刀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当然龙城法院的法官刘明堤更清楚，对李振阳的所谓庭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所以庭审前让家属辞退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用他们指定的律师。法官刘明堤等人枉判李振阳四年刑，过程中所有执法人员都在违心违法，制造着一桩冤假错案。自李振阳被绑架后，家中妻子一人带着十多岁的孩子四处奔波，呼吁释放丈夫回家。那天法庭上见到久别的丈夫被迫害的样子，李振阳的妻子回来后多少天都深陷在痛苦之中。她深知与丈夫一起生活这么久，没见到丈夫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好心帮助别人解忧，却被非法判四年刑。李振阳是朝阳市八里铺村出了名的老实人，自从信仰真善忍后心地更加善良。当年村上分地时，他默默地把好地让给了别人，自己要了一块谁都不愿种已长满了杂草的边角地，村里干部都知道这事。这样一位好心人为帮助他人而被中共警察绑架了，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世道呀？
被取尿体检，江西南城县警察对妇女暴力灌水。2019年4月22日，江西省南城县洪门镇富前村罗建荣到县人民医院看望在医院做血透的家婆后，到晚上已经没有回家的汽车了，就叫法轮功学员姚爱英骑电瓶车送他回家。没想到他们刚到村口，就被从村里跑出来的洪门镇镇政府协党副书记王兴国、人大副主席黄继亮、镇派出所教导员郑海龙等十多人大呼小叫的团团围住。到了罗建荣家，他们找到一套法轮大法书后， 就要绑架罗建荣和姚爱英。这时数十个村民拦住他们并劝说，你们不能把他们带走，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从来不会跟人家计较什么。村民们怎么劝说也没用，这伙人硬是将罗建荣、姚爱英绑架到建昌镇派出所。晚上九点多钟，他俩被洪门镇派出所副所长张俊、王献群等五人强行拉到县人民医院做一系列的体检。当他们要强行取尿化验时，遭到罗建荣、姚爱英的一致拒绝，于是他们就对姚爱英采取残暴的野蛮灌水。他们用手铐将姚爱英双手反铐到背后，把她拉到门诊二楼男洗手间，抓着她的头发，卡着她的脖子，将她压到墙上，然后用矿泉水瓶插入她嘴里灌水。在姚爱英的挣扎中，水没有灌进去，他们就又抓着姚爱英的头发，把她摁倒在地上。一个人用一只手的小手臂顶住姚爱英的颈脖，另一只手按住姚爱英的头，另一个人按住姚爱英的双腿。副所长张俊用膝盖顶住姚爱英的上身，一只手捏住姚爱英的鼻子，另一只手将装满自来水的矿泉水瓶插入姚爱英的嘴里，一瓶一瓶地灌。姚爱英几乎被灌得快要窒息了，就在将要死亡的瞬间，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蹦开。灌完水后，洪门镇派出所一个女的就扒下姚爱英的裤子，用手攥成拳头，挤压姚爱英的小腹和膀胱。见姚爱英还是不拉尿，就又叫张俊他们灌水。姚爱英被灌得憋不住尿了，他们才罢手。这时姚爱英的脸被按肿了，嘴被张俊用矿泉水瓶插破，紫肿，下颚皮肤被磨破，头皮被抓得不能挨枕头，双手被手铐磨破青肿，前胸、后背、两手、臂、膀等处疼痛，从头到脚全身湿淋淋地往下淌水，两耳内也装满了水。从23日凌晨1点一直折磨到早上6点多，最后他们又将罗建荣、姚爱英非法关进南城县看守所拘留了5天。
优秀女会计遭非法庭审，律师家属力辩无罪。白丽艳女士59岁，黑龙江省宾县工商银行会计，1999年之前因病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困扰多年令她痛苦不堪的皮肤病得到了根除。在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白丽艳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打击，被迫失去令人羡慕的工作，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他唯一的独生儿子常年忧虑母亲的安危，在惊恐与忧郁中不堪重负，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岁月中于18岁时去世，这对白丽艳女士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但她没有被击垮，而是用在法轮大法中修出来的真诚、善良、宽容来对待伤害过她的人。2018年11月9日宾县公安局在全县搜捕，共绑架了25位法轮功学员，白丽艳女士也没能幸免。宾县公安国保张庆雷唆使手下人员拼凑黑材料，于4月10日将白丽艳的卷宗再次送到宜兰检察院。宜兰法院接到案子后罔顾事实，打算速审速判。虽然律师没有看到完整的白丽艳的卷宗，但是5月23日下午1点半对白丽艳女士的非法庭审却准时开始。律师当庭投诉法官吕守芳不让阅卷的事，审判长张安克不耐烦地说，我要警告你遵守法庭纪律。律师据理力争，不说不行，我辩护缺内容，没有看卷宗，律师是无法行使辩护权的。这时公诉人陈玉杰自知理亏，就把他那本卷宗给律师送过来了。律师直到这时在法庭上才看到卷宗，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边阅卷边列提纲。当到质证阶段时，家属辩护人提出要求公诉人把所列出的所有证据依照法律条款进行解释，解释证据所能证明的所谓犯罪和犯罪结果与所谓的涉嫌罪名的关系。
是光盘的当庭播放，是书的当庭宣读。
张安克没有让当庭播放这些证据，只是说让书记员记下。家属接着质证的第二点是说，警察抄家时当事人不在现场， 起诉书中列举的这么多东西，他是否有被威胁而取证呢？白丽艳女士当庭说明，在看守所一次警察提审取证时，天很晚就要下班了，突然电脑记录全没了，没办法，警察又随便写个书面的，要求白丽艳必须配合他们签字，否则就把你的丈夫也抓起来。当时办案警察说着急走，没让当事人看详细笔录，就让他签字。在庭审现场的所有人员都听明白了，这是威胁得来的违法证据，这种证据依照法律应该予以排除，可竟然不了了之，非法庭审被机械般的继续推进。由于此案违法处较多，在没有进入辩护阶段就已经进行一个多小时了。伊兰法院在23号这天下午准备非法庭审四位法轮功学员，押解车的法警多次进庭催促加快进度。在伊兰法院，这种践踏法律的行为司空见惯，庭审法轮功学员只为走过场。不久前对两位法轮功学员孟庆兰和王亚琴的所谓庭审都不到半小时，法警的这种催促果然奏效。到法庭辩护阶段，当辩护人说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时，张安克打断不让再说了，辩护人只得跳过这些政策接着说。当说到反腐风暴深入开展，国内近21万民众向两高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以及全球200万人联署签名向两高举报迫害元凶犯下的系列罪证时，张恩克又打断不让说，辩护人只得再跳过接着说，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张恩克再次以警告并威胁的口气打断说，在法庭被警告三次就不能再让你说话，这都警告你六七次你还说。辩护人说，我还有最后的话要说。家属辩护人把心中没有说完的话归结为一句，请依法判决当事人无罪并立即释放。最后张安克问白丽艳还有什么说的，在经历了风霜雪雨般的打击后的白丽艳女士虽然脸色有些憔悴，却怀着无限的善心说出一句，请选择你们的美好未来。这以德报怨完全为他人的一句话，令在场所有参与庭审者无不为之动容。白丽艳女士的非法庭审历时2小时05分钟被迫结束。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楼下倔老头真的变了，黑龙江来稿。我家楼下住着一个70多岁的倔老头，每天多次在楼道内坐在台阶上抽烟，烟味很浓烈，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还吐黄黏痰，烟头扔一地。到了冬天，楼道窗户关得严严的，邻居们每次上楼都挨呛，时间长了，黏痰发出异味特别难闻。邻居们对他很有意见，有找楼管办的，有劝老人回家打开窗户抽烟的，有告诉他在厨房打开抽油烟机后再抽烟的，有在走廊大声埋怨责骂的，有和老人妻子反映的。这些做法不但没见什么变化，老人还很逆反，有种就这样谁能把我咋地的架势。邻居们又苦恼又无奈，甘愿倒霉。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谨遵师父的教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从师父的法理中， 我悟到要用善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我放下人的怨恨心、怕脏的心，经常用沾洗衣粉水的抹布擦楼道，浸泡干了的粘痰，把烟头清理出去。有时遇到老人正在走廊抽烟吐痰，内心翻腾，充满怨恨和不平，我马上抑制这些不好的想法，想到法轮佛法中要求我们得修成无私无我，完全为了别人的生命，我得践行啊。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冬天，当我真的能做到从心底宽容老人，即使碰到他在走廊抽烟吐痰时，我也能真诚地和他打招呼，过后毫无怨言地清扫走廊粘痰和烟头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老人看到我家不好意思，且充满感激地问，是不是我们经常清理楼道里他家门口的垃圾。丈夫告诉他是我做的，老人说了很多感谢的话。邻居真的变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楼道地面没有粘痰了，也没有烟头了，楼道里也没烟气呛人了，空气清新了。每当路过老人家门口时，我都发自内心感谢他能做得这么好，感谢他给了我一次提高的机会。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看新唐人，哥哥的抑郁症好了，大陆来搞。哥哥从小聪颖好学，喜欢画画的他画什么都像，周围的人都叫他小画家，他的作品还曾上过报纸。哥哥不仅画画有天赋，而且从小到大功课很好，大伙都说他考个好大学没问题，他自己也是信心满满。可天有不测风云，高考时因为临场发挥不好，势在必得的他离录取线差了三分，与理想中的大学擦肩而过。哥哥选择了复读，但第二年高考还是没考出理想的成绩。哥哥没有信心再考，适逢父亲的单位招工，哥哥顺利通过了考试，进了父亲的单位上班。高考落败，给了从小在赡养声中长大的哥哥很大的打击，加上母亲心情不好时常数落他，哥哥因为性格的关系又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倾诉，所有的压抑与痛苦就闷在心里，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哥哥的心态日渐灰暗，人变得越来越木讷呆板，失去了往日的灵气，和他人的沟通也越来越困难。上了一年班以后，哥哥已无法应对正常工作，只能长期休病假在家里待着。患抑郁症后，哥哥和以前判若两人，成天痴痴呆呆的样子，衣食住行全部要依赖他人照料。亲友们看到他的情况都觉得很心酸，担忧他将来怎么办。哥哥一直没成家，转机发生在几年前，在一位热心友人的推荐下，我家在楼顶上装上了卫星接收器，可以免费收看海外华人媒体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自从家里装了新唐人电视后，哥哥很愿意看，基本上每天守着电视机要看上十来个小时，上午下午晚上都看。新唐人的许多节目都做得非常好，不仅报道的是最真实的新闻，而且很多栏目见解深刻独到，给人很多正面的启迪，有很强的能量。细语人生、传奇时代、今日点击、中国近闻都是哥哥最喜欢的节目。在看节目的过程中，哥哥真正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彻底认清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从内心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同修经常叮嘱他每天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他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哥哥什么事都不会做，现在动作灵活多了，煮饭、热菜、晾衣、折衣等事情都难不倒他，生活能自理了，人也精神多了，说起话来思维清晰、逻辑性强，根本不像精神上曾出过问题的人，与外界打交道也没有障碍了，晚饭后还常常自己去楼下散步。今年大年初一还和我们一起坐车回了趟我先生的老家，哥哥的抑郁症就这样好了。更神奇的是，哥哥的单位以前因为效益不好，有好多年只发一半的工资，这两年单位效益越来越好了，哥哥因病这么多年没上过班，还拿了全额工资， 而且工资涨了5次，和过去比都翻倍了。没上班的他，奖金福利一点不少全到账，让身边至情的人羡慕不已。有几位同修每周来我家学一次法，哥哥每次都会提前做好准备，把拖鞋摆放得整整齐齐，迎接他们的到来。到了点就坐在客厅里等给同修们开关门，个别同修有事来晚了，哥哥会认真问清楚后再开门，很注意安全。大家看到他的变化都高兴地说，哥哥真是明真相，得福报了。
侄子难治的病十来天就好了。大陆来稿：我侄子在读大学时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病，肾炎综合症，发病住院反复多次，好不容易才毕了业，找了个工作上班，可一发病时全身浮肿，住院打针吃药，多次折腾，最后只能在家养着身体，看遍了中医、西医、土郎中，均束手无策。一个大小伙子，本来是父母的希望，家中的栋梁，可现在带给父母的只有愁。近几年又犯上脚痛风，一痛脚不能落地，到后来脚痛风发作起来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痛起来大男人都直掉泪。这次过年前脚痛风又犯了，加上身上其他的病，在床上躺了个把月。我去看他时，他父亲为了生计出去打工，他母亲说带他去看病都很艰难，根本站不得，就这样在床上硬撑着。和他说话，他闭着眼睛，完全打不起精神。我再次跟他讲法轮大法好，说：我给你听法轮大法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在认真听的过程中，大法师父就能把你身上不好的东西去掉。我把自己修炼大法后获得身体健康的体会讲给他听。这次他接受了。第二天我去看侄子时，问他认真听了吗？他说听了。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躺在床上还是不敢动。我鼓励他，叫他活动一下。他躺在被子里，手、脚都动了几下，说：哎呀，好多了。过了一天，我又去看他，看到他自己坐起来了，我告诉他听法加上练功，会恢复得更快，我就教他练功动作，并和他一起练。第一次时，在练第二套法轮桩法时，中间歇了一会儿，他说脚很酸，我告诉他不要紧的。第二次我去时，他人就很精神了，5套功法一起练下来了。第三次他把被子叠得好好的等我去。第四次我去时，他自己炒饭吃了，原来每次吃饭都是他母亲下午2点多钟下班回来给他做的，这次练功让他自己练，哪里不准确给他纠正一下。就这样，侄子一天一个样，前后2个星期不到的时间，他就能自己开车带着母亲到他父亲打工的地方去看他父亲了。他的好身体就是在证实大法，感恩师尊给了我侄子新的生命。
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内蒙古官员德杰丧命。内蒙古来稿：近日获悉，内蒙古赤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德杰身患重病后，到北京几家医院治疗，约在2019年5月25日治疗无效，在北京死亡，年仅58岁。德杰，男，蒙古族，1961年1月生，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在他的政治仕途上，他或在无名中，或在谎言的蛊惑下，或在利益权欲的操控下，不知不觉中乘上了中共的贼船，把自己的命运与罪恶的江氏集团捆绑在一起，忠实地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无端迫害政策，落得如此下场。德杰不论在任旗长、书记、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还是任统战部长、人大常委会书记、主任时，都是在支持着迫害政策。德杰在赤峰巴林右旗任职时，至少有10人次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有的被非法劳教，有的被非法判刑。在这些案例中，德杰是最主要的责任人。当时他任职巴林右旗委书记、政府旗长，所有的迫害政策都是经过他传达到各个职能部门。值得一提的是，翁牛特旗国保大队长刘彩军从99年720一直到现在，都在拼了命地参与迫害，连盲人和七旬老太都不放过， 使出浑身的邪招，对翁牛特旗法轮功学员抄家无数，搜刮钱财无数。他动用各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功学员关在铁笼子里，用竹签扎手，用电棍电击，扇耳光，不让睡觉，揪着头关押到铁椅子上撞。现在刘彩军曾经的上司德杰已遭恶报，命丧黄泉，希望刘彩军能够警醒，不要继续助纣为虐。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